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火。从旧约记载可以看出，以民自古以来就懂得生火用火，生火的燃料包括干树枝、牛粪甚至人粪。也许生火要费一番功夫，所以被视为工作，才会有安息日不准以民在居住的一切地方生火的戒律。这种规定现代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它有其时代意义。由于以民曾在埃及被劳役，体验到终日劳累不得休息的困苦，因此深切感受到工人应避免受到剥削，为保障他们有足够休息的权益，于是对守安息日采严格规定，包括不准生火的具体禁令。火在日常生活中有照明、保暖与煮食的用途，在宗教上则有圣洁、光明与祈祷的意义。因此在会幕内、约柜前的帐幔外以及圣殿中都有设置灯台和燃灯的规定。燃灯所用的是橄榄清油，灯必须时常点着，这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当守的常例。而在祭祀礼仪中，全燔祭自然要生火。祭献时，司祭们先将火放在祭坛上，火上摆上木柴，再把祭物献上。祭祀的形式有全燔祭及非全燔祭。全燔祭通常是属流血之火祭，将全部祭品焚烧献于至尊的天主，并将血洒在祭坛侧，表达完全的奉献，是最崇高的祭祀。非全燔祭则是将祭品一部分焚烧献于主，一部分保留给献祭的人，祭拜后与家人及亲友共同分食，一起欢乐，因此称为和平祭。耶路撒冷圣殿在南国犹大灭亡时被毁，以民也被充军流浪巴比伦一段日子，直到波斯国兴起统治巴比伦，以民才被允许回乡，并由乃赫米亚等人率领群众修复圣殿和祭坛。四经马加伯书描写他们在当时找到了所谓祭坛上的火所留下来的液体，用它重新点燃祭坛的火。后来他们设立了火节以纪念此事。按加下一十八到十九，这火节是为纪念乃赫米亚重修圣殿和祭坛以后献祭时所出现的火。因为当我们的祖先被掳往波斯去的时候，有几位虔诚的司祭取了祭坛上的火，暗藏在一个旱井的穴中，把它封好，不让人察觉这个地方。古时在祭祀中有所谓的人祭，是拿自己的子女来行火祭，以酬谢上主或赎罪。这就是勒位记中提到外邦人中有子女经火祭献的事，但是申命记却严厉警告以民不可这样做， 这种为神用火焚烧子女的事，是上主所憎恨的可恶之事。创世纪有段亚巴郎准备把自己的独子举行火祭的记载，当时他将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儿子伊萨格的肩上，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两人一同前行。上山时他心情很沉重，因为他以为天主真的要他牺牲孩子，以便证实自己的服从。按当时的社会背景，他的误解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故事发展的结果却是天主不要他祭祀孩子，而改以一只绵羊献为全燔祭。这则故事一方面重申上述段落所反对的人祭，另一方面也表扬亚巴郎的信德，推举他为后人信德的模范。火在旧约中尚有用来表达天主威严的显现，初三二描写上主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梅瑟，后者远远看见一丛焚烧的荆棘，却没被烧毁。就在那一次显现中，他领受了解救以民脱离埃及的圣召。厄泽克尔先知叙述自己蒙天主召选时，也是在火中体验到他的临在。他说，我观望，有一阵暴风由北方吹来，刮来一大块火光四射的云彩，云中有一团旋转的火，火中有一种发亮的金属，火中似乎有四个活物的形状。至于新约所描述的教会，也在火的形象中体验到天主的临在与德能。宗徒大事录描写圣神降临的情况说，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的头上。依靠天主的恩宠与德能，当天伯多禄的宣讲打动了3000人，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并且灵洗归属他的教会。福音中有段话讲述耶稣的使命，说他来世界上是为把火投在地上，他多么切望他已经燃烧起来。耶稣对实践天主的国满怀热诚，他宣讲天国已经临近了，他又指出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他也教导门徒为天国来临祈祷，他渴望众人了解天国的奥义，体验天主的爱与临在，因而度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福音中其他章节提到火时，通常有净化的意义。习者若翰的宣讲强调悔改的重要性，因为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这里提到火烧有惩罚的意思，但也可解释为净化。一个人要改正过失，革除恶习，要有彻底死于救我的决心和毅力，经过火的提炼才可度一个新生活。格前3:13则提出真金不怕火炼的看法，经文说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这样个人的工程终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